九州著作，李若梅导播，戴维雄配音，张毅录音，冯云中主讲。巷子里响起卖元宵的竹梆声和卖馄饨的小铜锣声，清脆声中夹着郁闷，让黄梅难以入睡。她无时无刻不惦念着受了伤的方明。方明躺在医院里，日夜盼望地等着他回去，可是他又舍不得离开慈母。于是矛盾不安的心情在黄梅的心头起伏。虽然她写了两封信给方明，提到顶多一周后就可以回到她的身边，可是又害怕难以如愿。黄梅一想到这里，不由转身，语气果断地向丁氏说：
妈，我想明后天就回去。
你说什么？回到哪儿去啊？
妈，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方明他不是生病，是受了子弹的枪伤，现在还躺在清江的医院治疗。所以，我向妈要点钱，快点回去治好他的伤。妈，你能给我点钱吗？
小梅，怎么你才回来又要走呢？你舍得丢下妈吗？
唉，你爸去世的早，这十几年来，我是吃尽了苦，受尽了罪，才把你养大成人的。你竟忍心抛下我不顾，好不容易把你盼望到家，又要走了。好吧，你要走就走吧，别管妈的事儿了。妈年纪老了，还能活几年呢？做人真是没有意思。
妈，妈，您别哭了。
你不知道，妈自你走了以后，几乎每天都在求神拜佛，保佑你在外不要有三长两短。啊，总算皇家祖上有德，你平安无事回来，咱们的家运也越来越好了。可是你那舅舅又不能跟我一条心，我不知道被他瞒骗过多少钱。唉，我像是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呐。小梅，你想想，妈在世上还能活几年呢？我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啊？小梅，你说，你说说话，你说话嘛。我知道你现在长大了，翅膀硬了，是不是？
妈，你怎么讲这种话嘛？我
本来嘛，哎，常言说得好，丈夫是个隐蔽墙，有了丈夫，忘了娘。
你，妈，
哎， 小梅，你也不必这样哭成这个样子。哎，你不知道，妈想念你，我也不知哭过多少次了。好不容易把你盼望回来，这下子你又要走了。哎呀，无怪说世道人心变得是一天不如一天喽。就连我自己的亲生女儿也是这样啊。哎呦，老天爷啊，我真命苦啊。
妈，你
黄梅不知要说什么才好，她一股闷气无法发泄，竟然也放声哭了起来。丁氏听女儿哭了，她心里一惊，停止了哭声，愣了一会儿，他叹了一口气说：
怎么，女儿，你哭成这个样子，还要妈向你赔理儿不成啊？
妈，你为什么老是用这些话来逼我？我真受不了，你知道吗？
乖孩子，千说万说，你总是妈身上的一块肉啊，我怎么能忍心逼你呢？只要你让妈过得去，我就别无所求了。
妈，你有什么过不去的事？
哎呀，小梅啊，你慢慢就会明白了。
不，现在就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
你说过不去的事啊。
哦，这个小梅啊，我是什么事情都是为着你着想。
为我着想？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担心方明的伤势吗？
啊，是啊。
那你何必急着离开呢？啊，我打算
啊，妈，你打算怎么样？妈，你知道吗？我离开医院的时候，答应他在半个月之内就回去的。现在已经有十多天了，而且他的伤需要人照料，所以我想明后天我
过两天呢，小梅啊，过两天。我要派人到清江去，把方明接到南京来休养一段日子，你看怎么样啊？
妈，你这话是真的？
妈几时骗过你啊，傻孩子。
黄梅不禁泛起一阵欣喜。第二天清晨，丁氏趁女儿还在睡，他轻手蹑足地滑下了床，思前顾后地想，如何才能撮合女儿与涂树东之间的事。这时，丁维庸像幽灵似的从外面走进饭厅，陈嫂看他进来，脱口叫他一声：“
庸爷早。”“
不早了。”太太起来没有？
起来了，在房里洗脸呢。
哦。
丁氏听到丁维庸的声音，从房里走出来问：“
回来了？”昨天夜里到哪儿去鬼混了？
别提了，看见赵二童那小子，硬拖着我到姚四凤家里，又吃又喝又唱的，真他妈的折腾了一夜。他现在都还没合眼呢，哎，怎么样？你对小梅说清楚了没有？
事情麻烦了。
啊？什么麻烦了？
昨天晚上他对我哭了， 还是惦念着方明，你说糟不糟啊？
哎呦，你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嘛，对他讲明白，要他别恋着那个穷小子，嫁给有钱有势的，不就一举数得吗？
哎，我还没说，他都要回去，要是说了，更要立刻走了。
走？走到哪儿去啊？
他已经明白地对我说了，方明受的是枪伤。
枪伤？那一定是跟日本兵作战的，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受枪伤呢？
怎么样，你想对方明打什么坏主意吗？你可不能轻举妄动哦，得顾虑到小梅才行。
哎呦，这个我知道，不过……
不过什么？方明的枪伤一天两天不会好的，所以小梅急着要回去清江仁慈医院照顾他。
哦，哎，你答应他回去了吗？
没有，不过我答应把方明接到南京来养伤。
啊？这样做怎么可以呢？你有没有想到这件事的严重性啊？
哦，你当我真要把方明接来南京呢？这不过是缓兵之计呀。
缓兵之计？
你想想看，我要是不把方明接来，小梅她能安心的在家待下去吗？
哎呀，妙啊！姐姐，我真服了你。哎，那你这下一步棋怎么走啊？
你一会儿先找个人把他带到我们家，当着小梅的面要他到清江把方明接来南京。实际上当然他不必去了，只是稳住小梅的心罢了。拖延到涂树东回来，不就可以从长计议了吗？
丁维庸听了丁氏这番话，不禁竖起大拇指向丁氏连声说好，接着又鬼鬼祟祟向丁氏说：
哎，姐姐，你知道吗？昨天夜里啊，赵尔童告诉我，他说涂树东已经打过电话，说他办的那件大案子已经掌握到宝贵可靠的资料，他一回来就可以配合日方的力量，把潜伏在南京的余方特务分子一网打尽。对了，赵尔童还给了我一些钱，叫我多找几个心狠手辣的打手。
哎呦，我的庸二爷，你要积积德，别干这些伤天害理的坏事，好不好？
哎呀，我这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嘛。姐姐，请你别烦我了，我去找人了。
你别忙别忙嘛，你先把我刚提的人找好，话要说清楚，我们是要他来做做样子给咱们小梅看的，不是真叫他去清江接方明的，千万别弄假成真呐。
这个我知道了。
丁维庸说完后就转身出门去找回来做一场戏的人，一方面也去寻找打手。可是丁维庸对丁氏所说的话却被黄梅听得一清二楚，他想到潜伏在南京重庆的地下爱国工作者的生命已经面临危险关头，他焦急如焚，不知如何营救他们。离秋磨鬓骨，夜长难入眠。方明自从黄梅走后，一个人躺在清江仁慈医院病床上，精神越来越萎靡了， 他觉得生活就像失去了重心，像是没有了依靠，如同缺少了生命的乐趣。看着日历，黄梅已经离开他一个月零五天了。20天前，他收到黄梅的三封信，张张浓情蜜语，并且在最后一封信上说明，10天内一定可以回到他的身边。可是，10天了，却连个消息也没有，使他加深疑虑。方明正在百般忧愁时，惊喜地接到黄梅的第四封信。他看到信中竟然出现这样一段文字：
方明，我实在不能够再瞒骗你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家里的一切变了。在这块没有阳光的地方，将变成折磨我的樊笼。周围的环境竟逼得我透不过气来。也许我会做出一件让你永远也不会谅解我的傻事，不得已时，我愿意牺牲自己拯救别人。可是我仍然会与眼前恶劣的环境搏斗下去。
这一段文字让方明更加疑虑，于是他又烦躁焦灼地挨过了半个月，仍然得不到黄梅的只字片语。这时他已在医院住了70天，看看腿上伤口已经大致痊愈，便决心要离开医院去南京找黄梅。炎夏时，火般的太阳照着大地。方明因为没有黄梅的消息，一个人站在病房的窗口。只见田野上的麦穗已经呈现橙黄色，应是快要收割的时候，比初入院时成熟，真是一年四季旧黄新绿，循环交替，比空虚的人生还要充实。但他一想到盼子有望，心中不禁一阵欣喜。其实，什么功名富贵，都是过眼烟云，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方明正在幻想，忽然身后有人轻轻叫他一声：
方先生。
啊，
你昨夜睡得好吗？
陶小姐，谢谢你，昨天晚上你给我的药我多吃了半片，所以睡得很好。你替我问过陈大夫了吗？我几时可以出院啊？
问过了，他说你的伤虽然快好了，但是还是要多休息几天，以免会有后遗症。
唉，陶小姐，这2个多月来可真麻烦你。我的伤可说全好了，虽然走起来还不太灵活，却也没什么大碍了。这完全归功于你的悉心照顾。客气的话我也不会讲，只有在心里感激你。我已经决定。
啊，你要出院？你要走了？
是的，我也该走了。
陈大夫要你多休息几天，怎么你……
不，你看，这是乡下转来的通知，那边不时有战事，房地也随时在移动，他们的工作这样紧张，非常需要人手，所以我要早点走。
这张通知怎么会到你的手中？
是夹在咸菜罐中送来的。
送罐子的是什么人？
是乡下的医官。
他为什么这么神秘啊？
是为安全。陶小姐，敌人这次所谓的清乡扫荡行动，我们的部队吃了些亏，
加上战地救护工作人手不足，医药缺乏，这都是失利的原因呐。
你说，战地的救护人员人手不足？
对，乡下的作战人员固需补足，军中医护人员也需要加强啊。
看这情形，乡下目前很需要医护人员。
是的，陶小姐，你猜得不错。医药护理都是专门人才，要想罗织还真不容易呢。现在乡下很需要这样的人才，他们很受欢迎啊。陶小姐，如果你能到乡间工作，一定很受欢迎，因为乡间最近成立的野战医院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那位送罐头给我的医官就是从清江来的，他一面采购药材，一面也想来罗织一些医护人才。
陶韵兰听完方明的话，像是若有所悟，默默地没有说话，秀丽的双眸一视窗外。方明向他走近两步说：
陶小姐，我想等明天王立忠来就要离开这里。
是上个月来的那个年轻人吗？
就是他。
你怎么知道他明天来？
乡下医官带来的条子上是这样写的，你拿去看。
陶韵兰接过方明手上的纸条，看了看，笑着说：
李玉山是你的好朋友吗？
是啊，不但是好朋友，也是我工作上的好帮手。他是既聪明又负责的人，听说他要升任政治部科长了。
好人是应该出头的。方先生，你真的要离开这里吗？
当然是真的。
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
啊，这么快啊？
嗯。
这么快就这样走了吗？你不等我们大姐来了？
我已经等了好久了，音讯全无，说不定她已经……
那是不可能的事。我看她对你情深似海，你放心吧。你明天是要先回到乡下，是不是？
不，我要先到南京，看见他以后，我再回到淮东乡下。
有良民镇吗？
有，我托李玉山在乡下办好。虽然是仿造的，但机可乱真，王立忠会带给我的。
哪来的相片呢？
有档案资料可查呀。
陶韵兰正想要再问下去，楼下响起午饭的铃声。陶韵兰笑着说：
开饭了，我去厨房为你加两样菜，表示我为你送行的心意。好了，你等着吃吧。
陶韵兰一面说一面走出门去。方明原本想婉谢他的好意，而陶韵兰已经走开了，方明无可奈何，只好随他去了。第二天的早晨，王立忠真的从乡下来了。他不但把方明的良民证带来，还带来李玉山给他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将在乡下与何德芬举行结婚典礼，他还邀请方明为他证婚。德芬又在信上写两行小字，请大姐黄梅和二姐陶韵兰一同来吃他的喜酒。方明看了信，躺在床上反复思索，更觉心灵空虚。当天下午，陶韵兰知道方明要走，与方明寒暄一番。他推开房门，就见王立忠满头大汗，正在替方明捆扎行李。
怎么，你今天真要走吗？
是啊， 我想早点上路。
太阳已经下山了，明天再走吧。
陶韵兰边说时，一眼看见桌上放着一封上写明兄亲启的信。他笑着说，
这是谁给你的信啊？
李玉山写的。何德芬要跟他结婚了。哎、啊、你是他的二姐，还邀请你下乡观礼喝他的喜酒呢。
真的？嗯，我真没想到，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嗯，良缘，良缘，太好了。照这情形看，你要先回到乡下参加他们的婚礼喽？
不，我还是先去南京看黄梅，我要知道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是不相信他，不相信他对你的爱情，对不对？
哎，女人的心呐、啊，就像七月天上的巧云，变得那样快。所以我要先去南京弄个清楚，我不能被他蒙在鼓里。
王立忠也跟你走吗？
不，他先把一些较重的东西送下乡，我还有一封给李玉山的信，要他先带走。
什么时候你才能回到乡下？
很难讲，到南京看情形再决定吧。
好吧，方先生，祝你一路平安。这是你的出院证，你的住院费已经算清了，除去大姐已经付的钱，还欠356块，我已经从我的薪金当中扣除，这里还有270块，你到南京的路上可以用，你收下吧。
这怎么，陶小姐，你
方先生，祝你平安到南京，早一天和我的黄梅大姐欢聚，一同回到淮东乡下游击地区，继续为国效力。
陶小姐，你
我打算在你走后也要离开这里。
你也要走？
是的，我的这个想法已酝酿许久，现在意愿越来越强，国家已到了这样地步，我们从事医护工作的人不该再躲在这里偷生苟安，我要和你们一起到最前线去帮助那些捍卫国土的战士们。
你要参加我们的抗战部队，为战士服务吗？
我就是这个意思。
陶小姐，军队的生活很苦，你受得了吗？
现在全中国的人，除了那些出卖国家的汉奸，我想没有人不是在吃苦的。
陶小姐，想不到你竟是这样一位有胆识、有远见的女子。哎，可是你的家庭和这里的院长，他们会让你走吗？
我的家人一向让我自己决定。至于院方，每个人都是拥护政府的。我要是说要到战地为国军服务，他们一定十分赞成的。而且院长已经准我2个月的事假了。我先到乡下看看抗战阵营中的实际情形。
真的？
骗你干嘛？
陶韵兰说时，从护士服的口袋掏出一张院长批准的请假单递给方明。方明接过那张假单，仔细地看完，对他笑着说，
哈，陶小姐，你真是一位热爱国家的了不起人物，如果沦陷区的护工小姐都有你这种热爱祖国的精神，自愿到前线为国军服务，那弟兄们才能振作士气啊。
这是我应尽的责任。方先生，我也有点事托你，不知你意下如何？
哦，什么事啊？你说，只要我办得到的，我一定办。
我想请你写一封介绍信给桂乡有关单位，说明我要服务的志愿，其次是我到乡下的路线不熟，不知道怎么走，需要有人指引我去。
哦，原来是这样啊。介绍信今晚我写好，至于路途问题，王立忠会带你走。哎， 你的行李多不多？
只有一只小皮箱和一个小包袱。
哎，王立忠啊，
哎，
陶小姐要跟你下乡，她有两件东西，你能拿得动吗？
哎，能。
那你们天黑之前能不能到达基地 啊？
早上出发，太阳下山就到了。
有多远路程？
到我们师部不到90里。
好，你为陶小姐雇辆小车。
不用了，我能走路。
哎呀，别雇车了，我有一条小驴，可以让陶小姐骑着走。
小驴拴在医院门外吗？
不是，我怕引人注意，就把它拴在离这4里的秃四红眼家里。
哦，你怎么认识这个人呢？
啊，他常挑炒米花到我们乡下卖，他还暗中担任我们的情报眼线呢。
方先生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想不到他交的也是爱国朋友，真有意思。
秃四红眼的儿子小黄毛，他愿意到乡下当兵，我已经替他介绍好了，这次回去他又跟我一同走。
好了好了，别再啰嗦了，快点收拾东西，吃完晚饭早点睡，明天上午好有精神赶路。
哎，好。
王立忠把所有的东西，包括陶韵兰交给他的提箱包袱在内，都打包好了，分作两头。晚饭后，值夜的工友听了陶韵兰的吩咐，送来一盏高脚煤油灯放在方明桌上，顿时病房内有了明亮的光线。方明全神贯注为陶韵兰写介绍信，说明他是一位有临床经验的优秀护理人才，希望给予尊重及任用。由于方明非常重视这封信，因此写完已是深夜。他见王立忠睡得很沉，自己则点上一支香烟，百无聊赖地走到窗前，仰视天上的星斗。四野重生汲汲，千愁万绪涌上心头。方明不禁往床上一躺，从衣袋中掏出黄梅临走时留给他的那半张照片，凝视良久，默默的遐思，更感孤独凄凉。他不停地抽烟，让自己陷入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苦煎熬之中，不知不觉进入梦乡。方明由于劳累，一直睡到凌晨，还是王立忠把他推醒，说是要赶路，他才惊觉天色已亮。陶韵兰穿着轻便，满脸笑容地说：
方先生，现在时间还早，医院还没有上班，我不要惊动大家，我早点上路，太阳下山前赶到你们的基地，这样也比较安全。
嗯，
我请你为我写的介绍信，你写好了没有？
好，写好了。喏，你拿去看看吧。
谢谢。
陶韵兰接过信，仔细地看了一遍，笑着说：
你把我夸奖太好了，其实我只是平凡的人呢。
你平凡中有伟大的情操，这是一般女子所没有的美德。
方先生，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你把我夸奖得太好，我真不敢当。哎，受之有愧啊。
哎，什么话，你的美德我还形容不出来呢。
方先生，我希望你到南京以后早一天和大姐回乡工作，那该有多好啊。
哎，但愿如此，只要没有意外，我会同她回到淮东乡下与你们欢聚的。
哎，陶小姐，你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我们走吧，早点赶路早点到。
啊，
对，王立忠说的对，赶快上路吧，祝你们一路平安。哎，你们还没吃早点吧？
不用了，出了医院不远的地方有卖早点的。
好，这样我就放心了。
王立中把方明和陶韵兰的东西用一根小型竹扁担很轻松地挑在肩上，笑着向方明说：
团训，我们走了，你要多多保重哦。
嗯，
方先生，你也回房休息吧，我们后会有期。
我们以后一定会见面的，你也多多保重。
陶韵兰含情脉脉向方明凝视了好一会儿，方明也定神地对他看了又看，说：
王立忠，
哎，
路上要多多照顾陶小姐，要眼观八方，耳听四方，万一被鬼子兵发现了，要躲得快，听清楚了吧？
听清楚了。
王立忠挑起行李要走，方明情不自禁跨步走到陶韵兰面前，握住她纤细的双手，笑着说：
你初次离家，离开父母，乡下生活又苦，要自己照顾自己，你知道吗？
我也希望你也如此。
好，你们就上路吧。
再见。
再见。
方明眼看两人逐渐远离，他仿佛还看见和蔼可亲的陶韵兰不时回头向他挥手，不禁若有所失。就在陶韵兰走后的中午，方明形单影只离开了清江的仁慈医院，目的是去南京找黄梅一看究竟。方明在路上折腾了好几天，好不容易才到了南京。他下了火车，随着人群步出下关车站大门，四顾周围的环境因受战火洗礼，从前路边一排排房子已荡然无存，荒凉景象历历在目。他因腹中饥饿，也无心细看，直向站外广场尽头走去。方明走到街道上，进去一家小饭馆，胡乱塞饱肚子，天色已晚。他怕夜里进城不方便，就在附近找到一家客栈住宿，和蚊子臭虫纠缠了一夜，整夜未能入睡。第二天一早，他坐上一辆人力车，一路上并没有看见公共汽车行驶，只有日本军车和一些新贵们一两辆黑壳小汽车不时在宽大的柏油路上奔驰。人力车把方明拉到义江门，只见城楼上挂着一面红白分明的太阳旗，使他看起来有说不出的憎恶。也许是清晨人车稀少的缘故，义江门正中的大门都紧闭着，只开左边的偏门。方明坐在车上，远远看见两个卫警和两个日线，他掏出良民证捏在手中，快要到城门口时，他下车徒步而行。到了门下，只有一个卫警取过他的良民证，对一对相片，就把良民证还给他。卫警一扬手，就放他过去了。人力车把方明拉进从前的海军部大门前，他看见雄伟的大门依然屹立，门下两个武装日本宪兵如同泥塑木雕般荷枪站立着。经过萨迦湾边的铁道部和交通部宫殿式的大厦，是政府在抗战前完成的雄伟建筑，除去铁道部尚保持完整， 交通部建筑上半层大部分已被烧毁了。方明触景生情，感慨不已。那些人丹、中将汤、猛力打林、建设东亚新秩序、中日亲善的标语随处可见。车子摇摇晃晃，不觉到了新街口，向左转进入珠江路，又转了两个弯，已经快到黄梅家。大约上午八点多钟，巷子口那家有20多年历史、卖开水的老虎灶、经营早点的阳春楼正在上课的时候，楼下楼上和从前一样挤满一些半下流社会的茶客，各种面孔都有，讲的大都是南京本地话，也有南腔北调的叽叽叉叉，如同苍蝇般乱哄哄地挤在一起，没有人能听出他们是在说些什么话。这些声音和情景让方明有就地重游的感慨。方明提着他的小包袱从阳春楼门口向前走，不一会儿已经走到皇家大门口。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血液沸腾，心情也跟着紧张起来。他极力地镇定自己的心情，一步步地向前走。就在这时，皇家的大门很快进入他的眼帘。瞥见从前老旧的大门，多了两只光亮的铜门环，很有气派。大门前空无一人，方明不由自主地向前走。接着是大门一排乳白色的屏风上挂着一块荣记土高行的金字招牌，上面五个大金字发出闪耀的光芒。他感到眼在发黑，头在打旋，身上像是陷在暴风雨中站立不住。他极力地定了定神。方明再看从前久遭风雨侵蚀的大门，已经油上亮晶晶的黑漆，就连从前门上那对腐朽不堪的铁门前，如今也换上一对发光的铜门环。方明终于提着沉重的脚步迈进了皇家的大门，虽然左边的屏风是半开着，却静悄悄地不见一个人出来。这时他鼓足勇气走进去，可是他的心忐忑不安。方明一面走一面干咳了几声，想引起屋里人的注意。当他进去时，忽然看见一个年过40的妇人从屋里走出来，脸色冷冷的。女人很不友善地问：
你找谁啊？
请问
你找谁？
请问这是皇家吧？
是的。你找谁嘛？
我黄老太太在家吗？
老太太？
哎，
你找我们老太太？
是是是。
你认识我们家老太太吗？
是的，认识认识。
你找他有什么事啊？
请你传一声，就说有个姓方的从乡下来见他。
姓方的？好吧，你站在这儿等一下啊。
哦，
让我先去问一声。
好，谢谢谢谢。
说着那女人转身进房。方明等了好一会儿，见他神色慌忙地走出来，用急促的声音向方明说：
哎，我们家老太太说不认识你。哦，对了，她说她不在家。
啊？不认识我？她说不在家？这，她说不认识我，这话是她说的吗？
当然是她说的呀。
这，可是，这……
哎， 先生，你是不是找错了门，找错了人了？
你家是不是姓黄，对不对？
对呀，是姓黄啊。我们家老太太说不认识你，说不认识你嘛，奇怪了。
你有没有说我姓方啊？
他知道你姓方，你快点走，别在这儿自讨没趣了。
要我走是可以的，我一定要先见见你们家老太太再走，她要是不出来我就不走。
这不行，你若是不走的话，你马上就会倒霉的哦。
倒什么霉？你简直就是狗眼看人低嘛。
啊，你骂我是狗眼？哎，你敢骂我是狗眼？老娘不是狗眼，你家祖宗八代才是狗眼。你快点滚吧，不然呐，你会吃大亏的。
方明看眼前这个像女佣身份的妇人如此的蛮横泼辣，不便和她对骂下去，于是提着她的小包袱直向黄家客厅里猛闯。黄梅的妈妈黄丁氏在房内听到陈嫂的声音不对劲，早已吩咐小刘和厨房的朱思武出去抵挡。小刘因为得到丁氏的示意，突见丁氏向他一努嘴，如奉圣旨般拉住朱思武冲出门外大厅，看见人也不理会陈嫂阻挡，大步走进客厅。方明在寝客间正看见黄梅妈妈，而丁氏也和方明遇个正着，可是丁氏的样子却像是老鼠见了猫似的紧张，嗖的一下躲进房门内。这时横在方明眼前的是小刘和朱思武两条壮汉。小刘看见方明想向房里钻的样子，把他推出大门。方明气得双手直抖，脸色发青，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好好，你们
什么你们我们的，呸，滚你妈的去吧。
小刘仗着身强力壮，对着方明后脑猛打一拳，方明冷不防后脑被小刘重击一下，身子失去重心向前连栽了几步，脚下一软，一头倒在地上。只见丁氏赶快走出，大声喝道：
不要打他呀，小刘，让他走吧，他是个疯子。
疯子，
疯子！
小刘和一般人听了都在哈哈大笑。几个人正在笑得得意的时候，黄家大门口突然驶来一辆簇新的黑壳小汽车，一阵喇叭声，汽车已经在黄家门口停了下来。车门一开，只见涂树东嘴里咬着一支雪茄烟，他挽着盛装入时的黄梅下车。黄梅下车后看见地上扑倒一个人，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他转身一看，伏在地上的人竟然是他日思夜想的方明，不觉大吃一惊。可是伏在地上的方明听见汽车喇叭声，以为是公安局派人来抓他的，极力起身抬头一看，猛然间在他眼帘出现一位华丽时装的女郎，竟是黄梅。他只觉眼前一黑，失去知觉，便昏了过去。丁氏知道事情严重，他立刻跑到大门口，看见黄梅，暗示要她快进屋里去。涂树东看见眼前的事，感到大为不解，他满脸怒气，用他那根黑漆手杖指着丁维庸斥问：
这
丁维庸不敢多说，急得他装咳嗽。站在丁维庸身边的丁氏急中生智地说：
树东，快进到屋里休息吧，不关你的事，他是个摸错门的疯子。
疯子？这他妈的怎么会疯到这儿来了？这他妈的真是邪门呐！
丁氏看见涂树东一脸怒气，吓得他全身发抖。黄梅几次想扑过去要扶方明起来，一来怕触怒涂树东反而害了方明一命，二来也因为他娘极力拉他进屋。黄梅在仓促间急忙拉陈嫂进屋想办法补救。丁氏趁隙向涂树东笑着说：
别再看这疯子了，你进屋里休息去吧。
涂树东并没有理会丁氏，他扬手向赵尔童召唤，在赵尔童耳旁很神秘地咕噜了好几句，只见赵尔童连连点头称是。涂树东自言自语，点头笑着说：
顾村联络官呐、今天中午在安乐酒店请客，要我一定参加。时间快到了，我要去了。
说时脸上露出杀气。涂树东再度向赵尔童咕噜几句话，这才迈步跨上汽车，开出了巷道。中原落日第四集，江九州著作，李若梅导播，戴维雄配音， Johnny 录音，冯云中主讲。参加演播的有徐雅文、董淑珍、李若梅、潘宁东、郭如顺、王聪颖、李正淳、张东光。谢谢收听。